来读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十六节下面呢，你看，所以他就怎么怎么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罗能够忽然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？是的，他知道主的救恩，但是直到有一天他想主的救恩，在主的面前思默想，主啊，你为什么替我死？才发现那个爱好像天上来的瀑布冲下来，激励着他，让他不为自己活。我们要默想神。诗篇第一篇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下面说，他要像一棵树，力量就来了。基督徒得救之后，好多的恩典丧失，就是只对世界有兴趣，不对主和他的话和他的救赎的恩典有兴趣。这个人握得这么厉害，他怎么有力量能够站得起来？没有属灵的力量，他怎么能够站得起来？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基督徒脸都是长长的，没有喜乐？你看来聚会的时候，你站在门口看看好了，你又再看看在那个打足球场门口看看那些人脸，为什么？实在是我们没有属灵的见证，没有力量。所以圣经里头常常要我们思想主，希伯来书就是说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我们应当思想那称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，要思想他。再来有劝告我们说，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奔啊摆在前面的路程。我们现在来读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。生命记十八章第一节和第十二节，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，并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，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，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祭司们的产业。所有以色列人都有他们的地，每一个支派分到一块，每一个支派分到一块，唯独呢立位祭司呢没有产业。他们住的地方是六个陶城，而陶城呢是归耶和华为圣的。所以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？ 他们产业就是耶和华的自己。什么叫做产业？产业就是我们认为的财宝，也是我们衡量一个人丰富的一个凭借。世界上的人他有各有所宝，但是一个祭司呢，他的宝贝，他的丰富就是他的神。我们感谢主，在人看起来这是很愚拙的，但是在神里面看，再没有什么产业比这个更好。你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？神爱人呢，他最喜欢给人产业，并且所给的是最好，不能再好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儿子和他自己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有一次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，他拒绝了这个索多玛王所给他的这个礼物，他在那地方啊，完全一点不要。主啊，实在很欣赏他，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，主就向他显现，主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怕索多玛王要恼羞成怒。”主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赏赐。”你看，主用什么东西来保护他呢？主说：“我来保护你，我是你的盾牌。”主说：“你拒绝了世界的东西，我什么东西来报还你呢？”主说：“我本身就是你的。”你看见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是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就是这一件事情，神让我们知道，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也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有一个任何东西所不能比较的产业，就是主自己。一个人有了主，什么都不惧怕，什么都不缺。所以大卫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什么都不缺。”这是一个人呢，在地上求安全呢，求保障一个最好的秘诀。我们知道神很多时候来爱我们，常常给我们有许多的剥夺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有许多的困难。实际上我相信主都是要我们知道这地上的东西的短暂，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。什么叫做清洁的心？也除了主之外无所求无所要。所以诗篇73篇那里说：“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”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后来他讲过这样的话：“除了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了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。”那么这个祭司除了他的产业是耶和华之外，与这个有相带连带关系的，就是他的居所，他的房屋，就是神的圣殿。什么叫做居所？居所就是他的安息啊，就是一个人的满足。一个祭司他心里面的安息就是神的家，是在这地上的时候，他爱慕神的教会，他愿意在神的教会里面得满足而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祭司的心肠。 他对于天上来说呢，他盼望主的国早日来到。他好像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说，从远处看见，欢喜迎接，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，是客旅。为啥？他的心爱慕神的家。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并不爱慕神的教会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事，连传道人有的时候都是如此。我听见有些传道人跟我这么说，小弟兄，我不愿意牧养教会，我愿意做个奉新家，我愿意讲道，我不愿意治理教会。这个倒是很轻松哦，讲了就跑，很轻松。骂了以后呢，到底人家对他反应怎么样，听不见，耳根清净。我想这个不是那个祭司应该有。还有些弟兄姊妹，他对于教会的态度啊，是很奇怪。从前孔夫子有一个弟子啊，叫子路，子路闻过则喜，他也差不多。不过呢，子路闻过是人家指出他的过错啊，他就欢喜。这些人呢，一听说教会里有错，欢喜的，哎呀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张长老、李长老吵架了，哎，好开心哦，去广播去。你以为这个是少见的，多的是。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弟兄啊，相当有知识，他打个电话来了，啊，小弟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他说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啊，信徒跟牧师吵架，你知道吗？他讲的时候啊，好像很好的新闻啊，报告我。哎呀，听得难过的不得了。你看今天教会里头，好的事传不出去，坏的事很快。谁的责任？我怕，恐怕我们都有份，对吧？哪里有一个人，在一个家的里面，看见弟兄不和，就唯恐天下不乱？哪有这样一个人，看见父母吵架，他在旁边，好啊，爸爸妈妈打得好。到底这是仇人呢，还是儿女？你把教会当作什么？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去聚会，好的没有看见，坏的清清楚楚。是，你问他教会怎么不行，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不好，哦呀，批评一无是处。那个眼睛啊，好像啊，就是不对光，都是不对。这样的人，我看是撒旦的差役倒更像一点。我们要做信心的伟人，跟随他们的脚踪走。我们爱慕神的家，更爱慕那个天家早日来到。唯有这样，那个是我们奔跑天路轻松愉快。一个人不想家，就容易放荡，就容易堕落下浪子。我前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件事，我有这个经验，如果要跑路的话呢，啊，我就会觉得很多东西成为重担；如果不跑路的话呢，很多东西是重担又不是重担。当然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多久清楚神要我到菲律宾去，所以那个时间呢，我觉得东西越少越好，多了很讨厌。所以我们搬家的时候呢，幸亏好啊，我穿了一件新西装啊，那个房东啊就租给我了。后来我搬进去啊，他喝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床啊是用木箱子订的，什么东西都应漏就捡，为什么？走了就丢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地方不是我的家。 好了，到了菲律宾四年呢、啊，四年一停下来啊，不得了，东西多了，走也不大容易走得动。那后来那个美国啊，一下更不得了，一来11年差不多，更走不动了。我要走的时候，车子怎么办？房子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那个怎么办？是吧？当然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要，我是主一个疏灵的意思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挂虑这个挂虑那个？乃是由于他不爱慕主的家，所以很多东西啊就成为重担。如果人一个人真心想跑天路，世界的东西摸不着他的心。好像我们那一次第一天晚上读的圣经说，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，我用它但是不被它所用，我有钱但不被钱所控制，我有房但不被房子所捆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安息所不是在这些里，乃是在主里面。这样的人真是心灵快乐，不会有忽高忽低患得患失的生活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祭司的衣服。我们看见这个祭司啊，有两方面的衣服。为了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啊就简单的讲一讲。我们现在先来读出埃及记28章第2节。出埃及记28章第2节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美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我们再念39章第1节。39章第1节。比撒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，在圣所用以供职，又为亚伦做圣衣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27节到29节。他又用驰骋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，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，用脸的细麻布做裤子，又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，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那这里我们是简单的提到祭司的两种衣服。一个呢叫做内袍，这个内袍呢是用脸的细麻布所做的，那显而易见是洁白的，象征它的纯洁。那么这个外袍呢就非常的讲究了，如果我们这样说也不为过，所有以色列人中间最美丽的衣服就是大祭司的衣服，用金线绣的，用金把它垂成线，加上紫色、蓝色、朱红色，把它织成功一个衣服，好华美。并且在它的外袍上啊，有一个胸牌，这个胸牌上面呢有12块宝石，啊，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挂在它的胸间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肩带，肩带上面呢也是用金啊线啊紫色啊这个蓝色线所织成的，上面呢也有12块的宝石，刻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这个大祭司的衣服里面漂亮，外面勇美。衣服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人的行为来说，一个神所要的人，他的行为动机和他的表现都应该是纯洁和华美。 它里面的心肠是主耶稣的心肠，那自然的他对于外面的行为就与一般人不同。在他身上特别的有什么记号呢？就是他能够把人看为珍贵，他把以色列人当作宝石一样放在心间，戴在肩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祭司。大祭司看人呢像宝石。我不知道我们看弟兄姊妹是不是宝石，恐怕你说是烂泥，一个钱不值，亚当造的。但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尊重人，要我们看人比什么都宝贵。我们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摩西，当初他刚刚奉献的时候，他觉得对人没有什么爱心，所以他愿意自己在旷野里头孤孤单单的过去算数。可是当他越与主亲近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整个的生命改变，越来越像神。两方面像，一个外面像，一个里面像。外面我们怎么看见他像呢？我们读两处圣经。第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啊，第六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我们再看后面三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五节，三十四章三十五节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与摩西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脸上的帕子。啊，这是摩西啊侍奉主以后所有的改变。最初的时候呢，他看见神很害怕，所以他把帕子自己挡起来了。神要向他显现，他说我不要看，我看了很害怕，挡起来。好了，他以后侍奉主，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的亲近主，以至于他下山的时候呢，他脸上发光，像神一样。他不知道，所以当百姓看见的时候，一个一个都躲还害怕。我那天在想啊，如果我是摩西啊，知道以后啊，更是把脸到处给他看看。为什么？我气死了，我带以色列人多少啊时候啊，动不动就向我发脾气，动不动就向我发怨言，现在你们怕好了，正好让你服一服了，再到处把脸给他看，怕以后更服我了。你看摩西怎么样？摩西蒙上脸，到神面前呢揭开帕子。我们看见保罗也是如此，他信主之后到亚拉伯的旷野与主在一起灵交，被提到三层天上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说的，但是他一直没有讲出来。不像今天很多人呢，稍微讲了几句啊奥秘难懂的话，动不动呢就咕噜咕噜出来，就怕人不知道他是被圣灵充满。 微有一点蒙恩的经验，就立刻在那里显露一下。我们看见蒙恩见过主的人不是如此。那么我也看见摩西的理念有没有改变？改变了。什么事？他在主的面前为以色列人祷告，求主赦免带流毒的这些弟兄，这些以色列人。他说不然的话，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除去。那这一种的人，你看见说整个的行为不是他自己，乃是神生命的流露。他的内心与他的行为是一致。求主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去追求，好好的按照他的正路而行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还是请大家站起来，我们有几分钟大家开口祷告。我们要为自己现在的本相和神所要我们进入的对照一下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求的心。我发现我们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，大家的灵里头不够敞开，不够自由。我们希望可以过个人的开声，大一点声音也无所谓，把你的要求，把你的软弱，把你对于神所有的愿望都吐出来。我们也借着这个祷告，我们要赞美主给我们这么荣耀的恩典，愿意这个恩典不是听一听，我们都能够进入。好，我们大家都开口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今天晚上已经到了这个聚会最后一个晚上，主啊，你给你的仆人能够有这个机会与弟兄姊妹谈你的话。主，我知道我需要你的话，再一次来提醒，再一次来激励，再一次来吸引。感谢赞美主，你给我何等大的恩惠，不但给我成为你儿子，也让我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成为荣耀的祭司，把我放在这么荣耀的地位做大的祭司。求主让今天这个地方能够学习，这样子让你让你自己生命代替这样子。都是把好你交给你，为好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把好愿意来在我们中间圣灵的自由并且成功，是吧？是吧？带领我们以后的罪行真是在你的帮助之下，就像说你儿子的生命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。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主，这是怜悯我们的信心，怜悯我们的爱心实在太软弱太幼稚。我们虽然好多时候来在你的面前说我们要追求，好多时候我们摸不着方向，我们是在自己的热心里。主啊，我们没有在你的话语里面追求，我们更没有常常思想你。我们的脑筋，我们的享受，好多时候来仍然是世界的东西。哦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今天所以这样软弱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你，赦免我们的亏欠。哦，我们今天实在觉得惭愧，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教会软弱，我们觉得整个的教会在世上失去了见证，我们怪这个，我们怪那个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没有想到 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我没有想到你要在今天把你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这卑贱的瓦器里。哦，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实在亏欠你。我今天晚上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，哦主，给你的孩子，给我的弟兄姊妹，向主里有一个真诚的心，给我们一个爱慕你的心，有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，爱慕在今天让你的工作厉害的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一个态度。哦神啊，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在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音符的诠释，是需要你借助你的话来把它打碎。你的儿子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哦神啊，我们愿意你在我们里头做释放的工作，让你儿子的生命从我们里头透出来，借助你的话语，让你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常常的长大，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他的身量。哦，我们愿意在今天这个地上来真诚的侍奉你，我们不愿意在主以外劳苦，以致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你看说不认得我们。哦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，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被弃绝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
奉主圣歌，我很熟，在主保驾听民中。
在主保驾听民中，完了你定脚跟，好像身处远行地，来到磐石之地，又像旷野遇见巨兽，挡住你前两经，到自己肩头重担，愿你恨不前程。深深荒野的思想，我常抬头仰望，望眼如见宝雪留下，为我的身经讲，热泪当眶，温馨如恋，仔细看不思想。只想我本不配蒙恩，只想慈爱回程。愿在保驾听民中，只如爱人心肠，不仅就是日光花，因有日光脸上，世界如花不得安住，这是不光重要，安详为何常为求知，大家常为荣耀。
奉主圣歌74首，耶稣我救主，降生我也能。
耶稣我救主，降生我也能，把我打倒中国心了不起，他的心思去调整，他来寻我寻望，他来寻我寻望，他来寻我寻望。 我是大家，我是大神。